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每次我们在一起都真的很感谢主，让我们一同可以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也何等的需要神的话语。那我看今天交通的主题还是见证复活的基督，那我们是从地的权势的崩溃的角度来看。那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两处经文，我们好不好一同再来看一处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的开始，好，我来念好了。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所以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也再次让我们看到死而复活跟脱离地上的事有怎么样的关系。那么当讲到地的权势崩溃的时候，我想到有一次在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一同唱诗，然后唱诗呢讲到有一位诗的作者，有个弟兄说这个诗的作者是他是两腿是两个脚他是不沾地的。当讲到两个脚不沾地的时候，那么有位弟兄说：哎呀，他是怎么情况啊？他是不是他一直都坐着轮椅的啊？所以说我们一听两脚不沾地的坐轮椅，也许我们想这个弟兄一定是一直卧在病床上不下去了。后来一个弟兄说：不是，说他不沾地不是指这个脚不沾地是这是一位，可是应该是中世纪还是什么，是一位圣徒啊。哎呀，他整个是脱离地的辖制，他一直就是心就是向着属天。那么所以当讲地的时候，我想我们对地要有一些的思想。其实地呢有好几个方面的意思，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思。那么当讲地的时候，我过去还没追求啊，我信主好多年都没有追求，没追求呢我也去教会也去，如果那天我爬得起来呢我就去呢也就也听不懂太多，那反正呢有时候听到一两句话呢也把它记住了。我记得呢有一天呢那位传道人他是讲，他们要知道，他是英文呢，是英文讲，他说 earthly 和 worldly 的区别就是属地的和属世的当然两个都可以翻成属地的，这是不同的。哎，我当时听了就有点感觉，哦，原来 earth 这个地球呢跟这 world 跟这个世上是不同的。那么也就是说当讲到地的时候，地有一个的层面的意义，地就是物质的地。那么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有一个物质的世界，但神借着他的话语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我们肉眼没有看见，但是至少有一个是属灵的世界在这物质的世界之外。那么当讲到这个地的时候呢，当讲到第一个层面物质的地呢，其实地并不是不好。我们知道地也是神整个六天创造中的工作，甚至神造了人给人的一个目的，造人的目的是要治理这地，但是因着人的堕落，最后地受了咒诅，原来没有荆棘，原来没有肌理，这不是神造的，这是从地上因着受了咒诅长出来的。但长出来之后，从此这个地就不再为人这样的像原先那样神所定规的这样的效力。他神并不愿意地一直落在这个光景之下。有一天我们知道到了国度的时候，到了将来千年国度的时候，这整个的地都会发生一个变化，会发生一个恢复。然后不光到那个时候这是一个序幕，然后一直我们知道有个字在圣经中叫做新天新地，所以地本身不是一件坏的事情。 我们知道特别啊，我前些天我读约珥书啊，读到里面一看，神对地很有感情的。约珥书二章二十一节，神说：“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你看，神对这个地，对那个地啊，还是充满着一些的情感。其实神整个的当中，对这个物质的地，神在其中要做一件事情，是要做恢复。当我们看到物质的地的时候，我们两个字要恢复。其实神借着犹太人已经将这一个的小影子给我们显明。我们知道神给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如果从物质的角度，这个迦南地是怎样的，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神也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话，如果你们不遵循我的律例，如果是这样的话，最后发生什么结果，这个地会发生变化的。生命记二十八章告诉我们，这个地会变成铁，天变成铜，地变成铁，那你还吃什么东西？所以说以色列的地当初就被啊神被以色列人被管教，地也发生了一些的变化。如果说啊，说如果一百多年前你到以色列去，以色列地是不是牛奶鱼米之地？很多人会告诉你，那不是牛奶鱼米之地，以色列这一块地啊都是很干旱很贫乏，怎么是牛奶鱼米之地呢？所以这整个这个物质的地啊都在神的管理下。为什么？神恩待以色列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被掳了，如果说那一块地在这个时候好得不得了啊，那么被掳的这个国家会怎么样？哎呀，说这块地我就要永远永远的霸占下去。很有意思，他们据说历史是这样的记载，当以色列人1948年复国了，哎，很奇怪，说这一块地啊慢慢的发生一些变化，原来很贫瘠的地啊，哎，好像现在那个地变得有点肥沃了，非常的奇怪。所以说整个这借着这件事情，神让我们看到神还是在管理这个地，神是要恢复的。在以色列中已经发生了咒诅的地、贫瘠的地慢慢慢慢慢开始肥沃起来，但将来神这个物质的地，这个地球，哎呀，今天人你怎么科学发明啊，怎么弄啊，弄了半天这地也就是那副样子了啊，今天地上还会有地震各样的自然灾害，但是有一天神这个物质的地，神要做一个恢复。那么这是物质的地。那除了物质的地之外呢，今天我们讲到第二个的神的意思，属地。但我当时想到这个题目之后啊，我里面有点担心，圣经中有没有属地两个字啊，我弄了半天没有属地这两个字呢，那是不是有点问题？后来一查，哎，圣经中有属地两个字，只出现过一次，中文的属地两个字只出现过一次，出现在哪里呢？今天我们查雅各书，就出现在雅各书上，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啊，里面讲到啊，这个不是从这些智慧啊，不是从上头来的，是什么智慧啊？是属地的智慧，是属情欲的，是属魔鬼的。所以这里的一个地的意思不再是物质上的地的意思，这一个地是代表今天这个世界已经败坏了，已经堕落了。这整个那个属地是讲已经是属魔鬼了。今天有些的东西不是属基督的，今天那些的东西是堕落之后被魔鬼来利用，来将我们引开基督。那神说属地的辖制已经崩溃了。但是我们认识属地的时候，其实这个字啊在圣经中还有一次出现啊，不叫做属地，叫做地上。所以当我们圣经中读地上的时候啊，我们要有点小心。那地方在什么时候呢？在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三章十九节，当初啊神借着保罗指着有一些的人，这些的人啊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与神是为仇的，他们不要十字架的道理，然后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为地上，也讲到地上啊，为了啊满足地上的祝福啊，这些又讲到地上。圣经中其实属地这两个字用的非常的少，那么至少让我们看到第二层的意思，这属地是一个败坏的地上的被撒旦所用的世界的系统，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小心的。那么第三个意思， 我想我们刚才读过哥罗西书了，他叫我们不要要我们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我们思念地上的事。所以刚才第二层的意思，我们知道碰到那个属地的意思，我们知道什么是崩溃的，那个东西要崩溃。那么第三呢，我想当哥罗西书讲到属天属地的时候，未尝没有那第二层的意思，但是我想我们讲的现实一点啊，我们讲属天属地，有位年长的弟兄，我不是年长，他被神所用个仆人啊，他说我们都讲属灵啊属灵啊属灵，我们也不可能有一天变成灵，哎，我们真的是变成灵了的话呢，那跟地上事情真是没有关系了啊，什么你上小孩子上学啦，你哪里买菜做饭啦，这些事情都跟你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在地上，我们还是一个人，所以我们今天还是活在这个地上。所以在我的心目中，这个地上相对来说也不能说是物质的东西，就是我们地上的生活，这是一个比较中性的。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办呢？有些的基督徒说，哎呀，碰到那地上的东西啊，都是要被定罪的。我刚才范牧师讲到彭弟兄啊，有次彭弟兄跟我们讲，哎呀，有些弟兄都基督徒太主了，太到觉得跟地上的东西完全要分开啊。他说在大陆啊，有些基督徒啊，分开到什么时候什么程度，他们上公共汽车的时候呢，就带着一个小板凳。你比如你说公共汽车为什么要带小板凳呢？他说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这些是属世的人，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不能坐他们的座位，我们今天带一个板凳。好啊，圣经有没有这么告诉我们？没有。属地的权势崩溃，但是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怎么样，还是神还是让我们在地上有生活。他不光如此啊，说今天有一个神的传道人，他很爱主。我们知道在地上，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个护照，那在中国呢有一个身份证啊，那么你作为一个公民你都拿身份证。他们就说，哎呀，有个弟兄真的爱主啊，他爱主，他说，哎呀，我们怎么可以有地上的身份证呢？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啊，我们不应该再有地上的身份证了啊，非常的爱主。那神在这里告诉我们，地上这个的概念也是中性的。那么在地上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我想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我想第一个，物质的地神要恢复，那个属地的东西神要砍断，要让它崩溃。我们真的在地上的，我们不要有那样一种思念，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心思放在上面。那么有一阵啊，我自己也觉得我的领会不太对，但我过去非常的爱世界，哎呀，世界的很多东西啊，哎呀，我都很喜欢，旅游我很喜欢，音乐我很喜欢，看电影我很喜欢，哎呀，体育这些东西很喜欢。我说这些东西呢都是世界的东西，没错，这里面确实有很多世界的东西。后来我觉得我要追求了，我属灵了，我跟弟兄姊妹一交通啊，这些东西都不讲了，都是讲圣经的东西。然后有一天我年长弟兄来跟我讲，他说你怎么，他说别人说呢，你跟别人讲啊，都讲天上的事情，你地上的事情都不讲了。哎呀，我说我们这个，我们不是属灵吗，我们都应该讲天上的事情，不应该讲地上的事情啊。我说地上事情我也能讲啊，我说你要跟我讲历史我跟你讲历史，你要跟我讲文化我跟你讲文化，我要讲这些东西都可以讲。弟兄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要你讲这些东西啊。地上你看很多弟兄姊妹啊，他们比如讲他们的家庭啊，啊他们的那个孩子的教育啊，孩子整就是啊，那我说这些东西不都属地吗？哦，不是不是，这些是地上的事情。今天神没有叫我们脱离这一些的事情，但是我们不以这些的事情为念，但是我们也不能逃避世界在世上该做的事情，相反我们应该在这些的事情中活出神的见证来。如果你是工作的，你应该好好的工作，或者你说工作是地上的事情，不是，工作也可以是属灵的事情。所以第三个观念可以说它本身是中性的，我们如果以它为念我们就走错了，但是我们是好好的在地上的事情中活出我们的见证就对了。那我想地至少有这三层的意思。那么当讲到地的时候，我们今天特别留心的是属地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属地的它已经崩溃了， 刚才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忽然就看呐，地大震动，啊，这个地已经是被震动了。然后我们知道有从天上来的使者，有天使来，然后我们也看到有闪电，哇，我们也看到那衣服他们是什么洁白如雪。那么这一切至少给我们带出了一个的信息，当从天上来的，当属天的，带着神的，我们说闪电带着神的威严，洁白带着神的公义来到地上的时候，属地的东西对他是不敢面对的，属地的东西是要被审判的，地要被震动的，那些属地的人，那些看守的人，他们都浑身乱颤，最后什么像死了一样。也就是当天上的东西带到地上来的时候，地上的东西什么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审判，地上的东西碰到它的结果只有死亡。我们有时候是想啊，这个天上的东西带下来是这个看守当然不好啊，他跟耶稣是敌对的，他当然应该死亡。他圣经给我们不光看到这一面，当神的荣耀，当天上的东西下来，当一切在地上的东西，属于地上的东西跟他一打交道的时候，都是要面临审判，都是要面临崩溃。旧约有个神的用人以赛亚，当以赛亚看到神荣耀的宝座上，当看到神那个属天的荣耀的时候，以赛亚做了件什么事情？以赛亚在之前啊，他很厉害，他指着以色列民，祸灾祸灾祸灾祸灾，讲了好多的祸灾，都是别人的祸。但是我们也许今天也是这样，但是当他真的看到神的宝座的时候，他马上怎么样？祸灾我灭亡了。所以今天如果说我们真是能够看到神的宝座，属天的宝座，属天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个感觉，我们灭亡了。不光旧约如此，新约也是这样。我们知道在新约中谁跟耶稣的关系最好，像我们有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但我想从某一个方面来说是约翰，门徒约翰，他跟耶稣的关系很好，他可以在耶稣的怀中跟耶稣非常的亲近啊！我想如果别人说耶稣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想让约翰去写出来啊，一定是写得非常好。但是当约翰晚年，当他写启示录的时候，当这一位荣耀的人，属天的，来带着审判的人子来到的时候，向他显明的时候，启示录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约翰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好像死了一样。哇，这一个你看他在地上他开始不懂啊，他只看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的情景啊，他觉得耶稣很亲近啊，很怎样啊，他怎么样。但是当荣耀的基督一显现的时候，不得了，约翰要死过去。我想约翰如果没有见到这位荣耀的耶稣，他对什么叫属天，什么叫属地，我相信约翰还是不怎么明白。他想大概这些事情就算属基督了，这些东西就算比较属灵了。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哇，原来我们地上跟天还差得那么的远。所以当圣经中告诉我们那一段耶稣复活的时候，给我们里面有实在有这样一个感觉。我们今天求神，神啊，我祷告，神啊，你跟我们同在啊，今天神同在，我很开心啊，我们觉得日子真好过。但是我觉得我们可里面缺一个祷告，神啊，你将你的荣耀真的彰显给我，你真的让我看到这个属地和属天的区别。我想我们真的如果是看到这个属天的，当属天的带上来的时候，地上一切的都只能经他审判，地上的一切都要崩溃的时候，我想我们会更追求属天。其实这个经历在圣经中也有，我们知道有个叫登山变相，那时候耶稣带了他那个三个门徒到登山变相。登山变相是讲什么？讲国度。登山变相，因为耶稣之前说到那神的国降临，我们一般都知道这一段是主耶稣将来神的属天的国度，哦，这里面的一个这个影子吧，向他来让人预尝一下。哎呀，彼得看到啊，彼得开心死了。哎呀，彼得说，哎呀，这个真好啊，在这里大家真好啊，彼得都不想下山，彼得都想我们都在这里，大家在一起多好啊，多好啊。当我这次想到的时候，哇，
上。
主耶稣登山变相，他更多的显明的是什么？主耶稣他的人性，他被他的神性属天的那个性情完全的浸透发表出来。但主耶稣并没有将那国度那一个荣威完全的表达出来，主耶稣只是让人稍微预藏了一点，主耶稣隐藏了。他虽然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将他已经将神的儿子的有一些的荣耀借着人子他显出来了，但是他一定隐藏了。如果耶稣那一天他将他再来第二次再来的那个这样的一个属天的这样一个荣光显出来，彼得绝对不会说哎呀在这里真好啊，我们在这里吧。我要彼得也是嘛，跟约翰一样马上扑倒在地吓都吓死了。所以今天神让我们看到属地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来通过属天的这个审判，没有办法来面对。但愿我们在神面前有个祷告，神啊你让我真看到属天是怎样，是吧？我们有多少的距离，我们愿意这些属地的东西被对付。那么当讲到属天的东西，讲到属地的东西，第四层的概念，刚才我们讲了三个概念。圣经中有一处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特别讲到，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啊，现在在地上都是肉体，你今天再属灵，你再怎么样，你还是会生病啊，你还是会越来越老啊，你的身体还是有一天会不行啊。但是神告诉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到了有一天我们这个身体都怎么样，都变成灵性的身体，而不是变成灵啊，我们还是变成身体啊，但这个身体是荣耀的身体。他圣经告诉我们特别讲了一句，那不能朽坏的无法承受，那能朽坏的无法承受那不能朽坏。今天我们都是能朽坏的，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神永远的国，那个永远不会朽坏的。那么这个原则不光在身体上，我想这个原则对我们都是适用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朽坏是什么，它出于地，它是属土的。所以在这里另外给我们一个概念，除了刚才我们讲到三层意识之外，还有一个概念是属土的。亚当他被造出来的时候，他也没犯罪，也没做什么坏事，他也没有堕落，也没有怎样，但是他也只是属土的。属土的是没有办法来承受属天的。所以有个基督徒他讲得好啊，他们知道亚当是什么造的，你知道亚当是用尘土造的，夏娃呢，夏娃不是用尘土造的，说夏娃为什么不能用尘土造。我们知道亚当身上有个作用，亚当是用尘土造好，但是在造夏娃的时候，亚当有个预表，亚当表示什么？亚当表示预表基督。那夏娃代表什么？虽然亚当只是个人啊，但是他预表基督，夏娃是预表的是教会。所以说教会它这个材料一定怎么样，不能再从土里面出来了，它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从亚当身上出来，也就是说教会一定要从基督那边的性情出来。所以一个基督讲得很好，他说在教会在神的儿女的身上不能有土的味道，我们不能再有土的味道。亚当生下了，亚当造下来没有犯罪的时候他是有土的味道，但我们不能有土的味道。如果我们身上是土的，属土的，不能承受那属天。圣经中在很多的场合都把这一点交代出来。比如像我们知道，我们前一阵我们查过出埃及记，出埃及记里面讲到有一样东西呢，叫做金灯台。那么金灯台我们知道在整个的旧约里面啊，有这个在会幕里面有很多东西啊，但是不是都是用纯金的，用金金的，但是金灯台它完全是用金金。为什么金灯台一定要用金金？因为金灯台是代表教会，金金是代表神的基督的性情，那么教会一定只能是从基督的性情出来，我们不能有属地的东西，我们的一切只能是属天的。不光如此，那个还要什么？还要锤炼。这个金灯台呢，我们今天来做，我们肯定把它，我们今天来做，或者放一个模子把它交出来就好了，或者我们把它做好焊在一起了。那金灯台不行，金灯台一定是要锤打的。不光我们这个性情要出于基督，我们这个性情其实当中我们怎么样，我们慢慢的被磨成这个性情，基督怎么样的经历，他经受十字架的经历也要成为教会的经历。 我们说当中啊，一个我们知道这一个个柱子上面有球啊，还有一个杏花。我们说那一个球啊，它怎么出来？它要打打打打打，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所以基督他是经过十字架的，教会也要经过十字架。然后那个球是那个花是杏花代表吗？圣经里杏花就是代表死而复活。所以说神告诉我们，基督怎样的经历，教会也要怎样的经历。基督是属天的，我们只能是属天的。那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似乎对那个属天感觉，我们觉得我们信耶稣啊，好像我们也信了，我们也有一点追求，我们也怎样，好像我们该属天了吧。但是很可能我们对属天的那个真正的属天我们还不明白。我有一次借着回想我的一个经历啊，好像有点感觉。在我小的时候啊，不是小的时候，我今天也是，我是近视眼啊，戴着隐形眼镜啊。小的时候就近视眼，那近视眼呢，我说有个医疗的仪器可以来治，我就去到那个有个班啊，你跑到里面去啊，你就去学习，去学呢，然后用那个仪器来治你。那治呢，我记得医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东西啊，你要开的越大，对你那个眼睛的治疗啊效果越好。但是你可能开不大，你开大你觉得这太厉害了，你有点受不了啊。那当时我想，好，要开得大，好，那我就每次啊增加一点，增加一点，增加一点。有一天啊，我就说跟那个指导的那个医生啊，因为好多人在做，我说我今天开的最大了，看怎么样，这个想效果最好。然后医生说，哦，你开是开的最大了，但是你这个下面还有一个开关啊，那个开关你还没开。你现在这个层啊，你这个开的那个级别啊，都是最起码的那个级别。你真正要其他有作用啊，你要开到上面那个级别。哎呀，我原来是想，哎呀，我在这个级别，我不知道有两个级别，我以为我已经啊，好像不错了。我今天我已经能够承受这么样的啊，这个电的那个刺激了。我那个层一波波上去，哇，不得了！不要说最大，我只能马上波得很小。这个时候里面有个感觉，哇！原来这里不光是开大的问题，你还有在哪一个层面的问题。当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哎，我就想到，对，我们今天都得救了，都信主了，如果我们光从一般的眼光来看，从世人的眼光来看，我们也聚会了，好像我们也跟别人有一点不同了。但是也许我们只是在那个层面上，当我们真的如果到另外一层，如果用属天的眼光来看，哇，我们还差很远啊，那个东西我以为能够播得很大，原来只有一点点我都受不了。我们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属地的东西没有办法经历属天的，我们属地的一定要被对付掉。我们当在这里的时候，当讲到地大震动的时候，当主耶稣讲到天上地下，其实地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的时候，他们会想，主耶稣他还有什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有权柄的，人只有赦罪的权柄，我们知道他是有权柄的。但是好像在这里圣经仿佛给我们看见了一点，主耶稣如果没有死，如果主耶稣也不是复活，他还没有得到那完全的权柄。你说主耶稣他是神啊，但是当主耶稣他撇去了天上的荣耀，他成为一个人子，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放弃了很多，其中有一些我相信从圣经的话告诉我们，那一个的权柄他原来在天上什么都是他的，那这个时候他也是放掉。但是如果说神主耶稣他作为神来说，他这些权柄都是我的了，这没有什么稀奇，本来就是你的。主耶稣宝贵的一点，他是作为一个人，他将这些的权柄全部都再拿了回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希望。如果主耶稣只是一个神，他把权柄都拿在手里，跟你没有关系，跟我也没有关系。但主耶稣作为一个人，他死里复活，我们也经历死里复活，他把这些权柄拿到了，最后怎么样，我们也能够经历这些的权势，地上的权势不再在我们身上能够辖制。圣经中有一段告诉我们，确实好像有一些东西是给曾经给了魔鬼的。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啊，他在旷野中啊，他被试探，试探的时候啊，四福音都记得有一些不同的细节的记载，特别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六节，魔鬼跟他说了，你来拜我吧，你拜我，我给你什么，这个权柄，我把所有的权柄 荣华都给你。说这些原先都是交付我的。主耶稣有没有否认啊？主耶稣说你错了，这权柄不是你的。主耶稣还没有否认。主耶稣有没有跟他辩驳？主耶稣也没有辩驳，好像主耶稣听过去就听过去了。你要说这些的权柄，我要把权柄也给你，你说这些也交付你的。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仇敌是世上的王，原来这是交给人的，人应该是管理这地的，但是因着人的堕落，仿佛仇敌把它窃取过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怎么样，这个也不再作为一个人，这也不在主耶稣手里了。但是主耶稣经过死而复活，他经过这样的一条由低升高的路，圣经告诉我们，父又将他升高，使他的名超乎万民之上。所以主耶稣他怎么将这个权柄拿回来的？他是经过死而复活，他到阴间的底层一直下来，一网打尽，最后将所有的权柄全部都收回。所以在这一天，主耶稣可以说，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从这一天可以说，地上的权柄、属地的权势、黑暗权势完全的崩溃了。也因着那一天，如果说我们是个基督徒，如果没有那一刻的话，今天我们虽然在地上，哎呀，但是我们还是该受辖制，我们也没话可说。但是因着主耶稣他死里复活，我们今天认识到一点，我们不再受辖制，地上的东西没有办法来辖制我们，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那当时当主耶稣他是复活了，那我们今天还有个什么责任呢？撒旦的权势被挪走了，但是撒旦是不是就投降了呢？没有。我们今天看到当读马太福音的时候，那如果你是那几个兵丁，你该怎么样？哇，看到那个石头滚开，地大震动，天上的使者下来，带着公义和威严，把你都什么？把你都吓得浑身乱颤，都像死了一样。你一定投降了，你一定说：“哎呀，饶了我吧！哎呀，我服了。”他们有没有服？他没有服啊！他马上怎么样？他马上跑到祭司长那边去报告了。哎，那边出事了。那么他们应该跟祭司长做见证，对不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他们有没有？没有。祭司长说：“哎，你回去吹一个牛，你回去说一个谎。”他们有没有说谎？他们说了。所以说这里面代表，虽然撒旦的权势没了，但是撒旦有没有甘心？撒旦没有甘心。在圣经中告诉我们，在旧约的但以理书，当讲到撒旦的这些势力的时候，圣经用了比方，用撒旦的势力下面有四个国，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这四个国用圣经用四个兽、四个野兽来表明。第一个，这些里面都是撒旦的因素，巴比伦啊，巴比伦是用狮子来表示，然后接下来波斯，像现在伊朗，当初波斯王国是用什么？用熊来表示。然后后来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啊，后来还有一个希腊帝国啊，亚历山大帝国用豹来表示，都是用兽。他最后一个兽更凶恶，他们觉得这是罗马帝国的那代表，里面有什么？因为他神都没有用一样具体的动物，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兽是凶残的，已经没有办法来描述了。这都是撒旦的势力。但是到了但以理书，神这么告诉我们，但以理书7:12说这些什么，这些兽的权柄已经被什么，已经被夺取了，在他们手上已经没有权柄了，就好像主耶稣死而复活，属地的权柄在那天什么被砍断，已经崩溃了。但是撒旦在地上还没有作为，有作为。但以理书里告诉那句话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但是他们的生命却仍存活，只要等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虽然权势已经没了，但是他们还什么，生命还活着。今天巴比伦王国已经没有了，今天希腊也没有了，波斯王国也没有了啊，今天可能罗马帝国也没有了。当然，但是今天所有的这一切全是没有了，但是这些给人类的影响，这些在军事上，这些在文化上，这些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宗教上，在我们的思想领域各种方面，它撒旦的毒素还怎么样，还是残存着。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地方。那么神让教会做什么呢？神今天让教会要见证出一件事情， 虽然撒旦的这些的啊，生命还存留，虽然撒旦啊、那个兽啊，他那个还是有那么多的影响，但是在我们的身上要见证出一些撒旦的权势已经没有了。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都讲天国，圣经呢告诉我们天国有个历史，从神起初在心意中，他觉得地上要有一个国，属天的国都要建立，经过了漫长的时代，经过了很多的波折，那到有一天，我们知道到将来千禧年国度，1000年神的国要在地上彰显，这只是个序幕，还要引到永远，但在当中经历了很多的周折。我们今天可以想，神啊，你说的对，我们这些属土的人是没有办法承受那属天的国的，但这个天国要到那一天才实现嘛。那么今天呢，我们稍微差一点也没有问题嘛。对，我们今天好好慢慢努力，到了那一天啊，我们就好了，我们属地东西没有了，我们就承受了。不是，神的国今天就有。神的国什么时候有？我们知道当将神的国历史的时候，讲到马太福音13章的时候，耶稣特别告诉那些门徒，这是天国的奥秘，只让你们知道，不让他们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要在马太福音13章跟他们说这些，跟门徒说只让你们知道不让他们知道？那些他们是谁？神曾经主耶稣来，他要在以色列国当中要做王的，但是因着以色列人的拒绝，神一开始叫他们要什么？要他们传福音，要传给犹太人，门徒也去传了，但是犹太人耶稣也传了，犹太人有没有信？犹太人不信。当犹太人不信的时候，神做了一件事情，将这个天国怎么样？这个天国要放到将来才能实现。但是是不是过程当中就没有天国了？不是，说你们、他们那些拒绝的人，他不知道也算了。你们门徒，你们接下来向谁传福音？你们接下来要什么？要向教会传。要传福音，最后要能得到一个教会。我们是那些门徒，最后他们。不再是耶稣要向犹太人这个国要能够在那个时候恢复，神那个时候要得到一个教会，所以他说的那个是天国的奥秘，就是说教会是一个奥秘性的天国。我们不是说要等到那一天哦，我们好了，我们可以来承受这个国，只是说今天就有天国，今天教会就是天国，今天教会就是隐藏的天国。所以今天在神的心目中，好像在整个这个地上都没有得到，但神今天已经撕开了一条裂口。当主耶稣死而复活的时候，地的权势崩溃，这道裂口撕开之后，神让谁进去？神让我们进去，我们都是突击队，我们都是要抢占滩头阵地的。所以说神今天说我们抢占滩头阵地干什么？我们要见证一件事情，基督是死而复活的，其中见证其中有一件的事情，就是地不再能够辖制我。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都知道有一段经文叫做属所教导的经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原先也不知道这段祷告应该是谁祷告的，当然我们祷告了，神啊，愿你的国早一点降临。其实这一段经文最原先不是我们祷告的，这一段经文原来是应该犹太人祷告的，所以跟门徒那个时候在才是马太福音5、6、7啊，那个时候门徒还到哪？要到犹太人当中去传福音啊。那个时候你们要祷告，愿神的国降临啊。如果那个时候犹太人接受主耶稣，那什么国应该是降临在犹太人当中啊。所以说愿你的国降临，但是犹太人拒绝了。今天教会我们应该祷告什么？主啊，愿你快来，因为主耶稣不来，这个国是没有办法建立的。所以说有些基督徒会很阿嘛，他说那个祷告是叫什么？有一天教会被提了，主耶稣再来了，我们祷告是主啊，愿你再来。当我们被接到天上去了，地上有灾难了，这个时候犹太人怎么？他们这个时候是盼望什么？愿你的国降临。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什么？那就结束了犹太人啊在灾难中的历史。所以这段祷告对我们今天要用，我们今天也是盼望神的国降临，但是那一段祷告最根本的还是给犹太人。对我们来说， 我们都说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得救的那一刻，我们已经是神的国在地上的彰显。所以神借着这一个告诉我们，地的权势被打破了，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要有这样一个感觉，活在地上我们为主见证，见证什么？我们是属天国的。天国有一个特性，我们的主是死而复活的，是我们是不被地所辖制。今天我们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不属于地，我们怎么不属于地呢？我首先是我们不为着地。当主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在哪里碰到他们？圣经在不同的地方讲了不同的地方，但在马太福音特别告诉我们在哪里，在加利利。加利利是什么地方？我们之前交通过，加利利是神曾经呼召门徒的地方。神曾经呼召门徒，呼召他们在加利利干嘛？马太福音十章说他们在加利利海边走，也是呼召他们要什么？得人如得鱼，叫他们去传福音，让人得救。我们知道后来门徒怎么样？门徒气馁了，哎呀，主耶稣你都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门徒都跑掉了。但主耶稣再次把他们带到加利利，我想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今天很多的时候主呼召我们，我们都没有跟上，主再给我们机会。但主再给他们这次机会和前面是一样不一样？有点不一样了。如果说你是主耶稣，你想，哎呀，原来在海边呼召他们，然后你再次到海边呼召他们，来，你们再次来打鱼，得人如得鱼。主耶稣有没有这样？没有。主耶稣说你们要到被约定的山上。当我们觉得主耶稣为什么要带他们到山上，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当主耶稣讲天国的要求的时候在哪里讲的？天国的要求是在山上讲的。当然我们知道为什么讲山，我们知道山离天比较近嘛，对不对？当我们讲山的时候，我们知道为什么在山上啊？山跟天比较有关。但不光如此，圣经中当讲到山的时候有一个的意思，山代表国。所以说在神的心目中是说，门徒们啊，我再次把你们叫来，你们不光目的是去救人，哎呀，就是传福音啊，去救人。不，神给他们有个更大的使命，神把他们带到这个山上是说，我们这些人怎么，神说我在呼召你们的时候，我们心中要有这样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托付，是为着属天的这个国。我们有一个从，我们有一个向上的这个呼召，神说呼召我们啊，再次呼召。保罗说从上头召我了所得的赏赐，说神给我们一个呼召是在上头。你怎么说明呢？其实有一处的经文啊可以说明，我们有时候看不懂，圣经里面说山啊山啊，为什么说山？原先我也不懂。有一天啊，弟兄说这个山是代表国啊，你看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他多了末后的日子。什么叫末后的日子？主耶稣再来了，地上这个国起来了，说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众山。然后超乎众山，你怎么能够超乎众山呢？哦，然后超乎众山还要超乎万岭，然后列国都要，各国的民都要来归向这个山。所以这个山，你说以色列的山怎么可能是高过众山？以色列的山怎么可能高过万岭？今天地上最高的山在哪里？一定不在以色列。所以当这里在讲到山的时候是讲到国，有一天地上的国列国都不行，有一天怎么样？谁在这个国中做头？以色列这个国要做头。所以当讲到山的时候，给我们里面一个感觉是讲到属天的，讲到神的国。所以神告诉我们，第一天，第一，当地已经不被辖，当地已经不能辖制了，我们基督徒首先是我们不是为着地。很多时候啊，好像我们的本性啊，我们对地比较感兴趣。前天跟一对夫妇查经啊，他们也最近开始觉得有点要追求，要来查经。那么在查经的时候呢，说我们今天我们查诗篇二十三篇，哇，查了快两个小时，查了。哎呀，他说很好啊，哎呀，这个诗篇二十三篇这是真好。好，那过了几天，我说我们今天再查，查马太福音六章讲到主所教导的祷告文，我们也查，查了半天啊，查好之后啊，他们说，没有诗篇二十三篇有劲。 我想为什么没有诗篇，二十三篇有劲啊。后来我在神面前祷告，好像神给我一点看见，诗篇二十三篇讲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来供应我，耶和华来指引我，耶和华来抵挡仇敌，耶和华祝福我。你看，然后一看他自己一看的经历，对对对，神真的是很祝福我，神真的是带领我经过死荫的幽谷啊，我对自己很有感觉的。但是一查查到马太福音六章讲到国天的国，愿神的旨意，愿神的名，哎呀，人就觉得，哎呀，这个跟我们就不太实际了，好像查起来就没有劲了。但是这告诉我们一点，我们人的本性，你今天要得救，在加利利还打鱼，我们今天都要得救，但是说今天我们要跑到山上去，哎呀，觉得就比较累了。那神告诉我们，当地的辖制被打断以后，我们不再为地而活。那第二个，不光不再为地而活，也不受地的辖制。今天我们虽然已经是属天的国民了，但是我自己都觉得，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多时候啊，还是被地所辖制的。有一次啊，在一次祷告会中，哎呀，祷告会当中觉得问题很多啊，我们自己都属灵上都很有都很有亏欠啊，哎呀，这个弟兄姊妹身体又软弱啊，啊，那个弟兄工作又找不到啦，哎呀，这个灵力又捆锁，哎呀，觉得我们应该是属天的嘛，我们应该是活得有喜乐的嘛，哎呀，怎么那么多的事情？再看看自己的属灵的光景，哎呀，好像也不太跟得上啊，里面一下子就什么有点下沉。这个时候呢，好像神给了一句话，在哥罗西书啊，他讲到在以弗所书，当然里面讲到什么？讲到我们这些人什么？我们与基督一同死里复活，我们与他一同什么？坐在天上，地上这一切还能不能成为我们的辖制？地上这一切不能够成为我们的辖制。哎呀，那个时候啊，就是说我们今天这句话都能够读啊，但是我们今天读了这句话，我们说我们刚才我们哥罗西书也读了，我们在天上。那我们读了半天，我们觉得好像没有到天上那种感觉嘛。所以当在读的时候，有一天神除非神光照，当那个时刻在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刻当一祷告，好像你就真是感觉神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哦，不光神坐在荣耀的宝座上，神将我们也带到属天的境界。我想我们何等的需要在神面前一个祷告，第一，看到荣耀的神他属天的要求，我们今天还差得多么的远。第二，当我们看到神是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将我们一同带上去，我们不再是一些在地上被捆绑的人。有一天我想，哎呀，在地上被捆绑真厉害，我就想起啊，我说我也不埋怨神，我就一想起一件事情啊，过去一个某某某某某，哎呀，好像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害得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呀，过了好多年啊，我里面就是想，哎呀，我还是想起那件事啊，里面还是有点不爽啊，神就提醒我了，地的瑕疵已经被打断了，你今天已经数天了，你怎么还在想这些事情？好像在神面前要认罪，我说对对，神错了。今天地上一切的事情，数地的情形，数地的人所应该有的，不应该在我们身上。圣经告诉我们，有很多在以色列人中，他们有恢复的历史记载。今天神让教会要做见证，我们今天都知道教会的见证软弱，我们今天何等的盼望神给教会有一个的复兴。但当以色列人他在恢复的时候，当以色列人他在复兴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经历，我觉得在整个圣经中，在以色列恢复啊，有一个高点是发生在尼希米记。尼希米记到了第九章的时候，是说全部以色列人都聚在一起，我查了查圣经啊，当以色列建国之后，没有一次是全部聚在一起为认罪进食的，没有，那一次是认罪啊。但认罪之后他们讲了一句什么，最后他们祷告啊，他们就讲神的恩典啊，讲自己的亏欠啊，讲到最后有一点，他们说，神啊，说我们在这地做了奴仆，什么意思？这是什么地？神所应许他们的地。但他们里面有个什么感觉？神啊，我们竟然在这样一个地，我们是做了奴仆，也就是神说这个地是祝福他们的地，这个地应该是我们是在地上居首位的，怎么我们成了奴仆？他们里面有个很深很深的感觉，我们应该是自由的，我们应该是得享祝福的，在这么好的地， 我们怎么今天我们应该是被你所拯救的你的百姓，怎么我们今天还成为一个奴仆呢？我们还成辖制呢？因着他们里面这个感觉，神把他们带入一个更深的恢复。当然旧约还是失败，但是在里面给我一个感触很大，我们除非里面真的有这样一个感觉，神啊，我们已经是属天的国民了，神啊，地的辖制在我们身上已经应该没有了，但是神啊，为什么在我身上现在我觉得还是飞不上去，为什么在我身上我现在好像还是被很多的事情所辖制？除非我们有这样一个感觉，神才可以把我们推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恢复当中。我们要对这个有感觉，不光如此，我们也是不再依靠地。今天当地的权势已经被打败了，地已经经过审判了，地已经被震碎了，当我们今天的心中有时候觉得碰到事情，我们觉得还是地上有一些的方法，有一些什么东西给我们实际，我们好像求神求求还神也不答应，我们觉得我们这些方法也可以试试，那些方法也可以试试，我们巴不得赶快能够恢复，我们巴不得赶快能够属天，但是很可能那些东西是属地。在讲到恢复的时候，圣经中有一段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当神的百姓从被掳之地回来的时候，神首先要他们造什么？要造圣殿，要把这个圣殿要能够来重建，能够来恢复起来。但神是借着谁让他们造的呢？神很奇妙，借着一个外邦人的王叫做古列王让他们回来造圣殿。那如果你是以色列人，如果今天有人来反对你了，你应该怎么办？后来果然啊，撒旦不开心，撒旦看他们怎么能够恢复呢，撒旦马上就叫了一些的爪牙，然后就去扰乱他们，哦，然后就是跟他们要去掺杂，跟怎么样，要去捣乱。那如果你是以色列人该怎么办呢？你首先，我跟你们没关，你们是撒旦的人，你们是仇敌，不要你们参加我们当中。但是然后是什么？我们是为我们的神建造这殿，后面说了一句什么？是按照这个古列王的命令吩咐我们造的。如果是我们，我们也这样，为什么？王有一个命令，你看我把那个王的命令捧出来，他最狠了，你们这些人，这是王的命令，你们都会退，好退。但是这就是以色列的错误，为什么他们后面建不起来，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能起来？因为在他们的思想中，我们为什么能够建？因为这个王下了吩咐。那其实是谁下吩咐？神下了吩咐。这个王有什么用？这王能够做多少年的王位？这个王做了一会儿王位，后来怎么这王不做王了，换了一个王。好了，换了一个王，那些仇敌又捣乱了，跟那个另外一个王啊，就跟他写信，写信说以色列人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一写信怎么样，那个新的王说，哎，不可以造，停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能造。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被神的话再次提醒，哦，他们知道了，哦，弄了半天原来王的东西什么靠不住的，他能够做这些年的王，等他不做王了我们就完蛋了。所以在这个当中神给我们一个看见，我们不是依靠地上。前些年我听到一个原来一个同学，哎，他跟我讲，哎呀，他说我现在在大陆啊，那个我们这个教会啊非常的兴旺。我说怎么兴旺啊？他说不是三字，不是三字啊，他说这个我们不是三字，我们也不是地下的教会，我们跟政府有一定的关系，你知道吗？我们当中有我们当中一个公司的一个头，他那个头呢，他是跟大陆那个关系是很好的，在经济上，然后政府就允许他们，说没有一个地方啊，你现在不可以建新的教堂了，你教堂只可以在原来的地方，不可以有新的教堂，我们就是建了一个新的教堂。哎呀，他说因为他跟大陆政府关系很好，要赚钱，最后政府允许他们做很多事，做很多事。我说你要小心啊，我说你现在政府，我已经听到一些的啊，他说有的是政府来啊，他们要说一些话呢有点不一样，是你们只能说神的话，对不对？你现在虽然不是三字，但是你觉得政府来因为关系好有靠台，最后有一个大教堂，哦，这个教堂真的非常漂亮非常豪华。我说小心啊，这些东西靠不住啊。哎，去年年底我听到另一个同学打电话，哎呀，他这个同学跟他打电话变天了。我说变什么天啊？哎呀，他说那个因为公司啊这个效益不好啊，后来这个总裁啊，这个总裁的就不能做总裁了，他一不做总裁啊完蛋了，他原来换上去新的那个人啊，他不是基督徒啊，可能他都没有这个关系啊，那就整个这些的服事啊都可能要倒塌。我说看看看，我说如果你最后觉得是因为靠着政府给你有那边好处，有一天怎么样，有一天一定会完蛋。 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动不动的我们会觉得世界上的一些方法可能总是有那么一点用的嘛，但是正是由于这些方法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危害。有一句话，有一个弟兄讲的，我非常阿门。最好的敌人是什么？谁是最好的东西的敌人？我们讲最坏是最好的，不，最坏不是最好的最大的敌人。这句话听仔细了，一样最好的东西的最大的敌人不是最坏，一样东西最好的东西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是嗜好。不知道大家同意这个观点吗？因为最坏的东西不太成为他的敌人了，因为大家都看得出这个东西很坏，我不会要。今天你一样商品，你最好的商品，那个很差的商品你不会去买，但是另外有一样比他差一点，跟他差不多的，这才是最容易吸引你注意力的。今天杀人放火，我们都知道这个属地的东西我们都不会碰了，但是撒旦留下的一些很多的残留我们去碰。碰到一个弟兄跟他交通，他说讲到啊，传福音，哎呀，他说传福音啊，传福音预工，有个叫预工，福音预工，哎呀，有很多的方法，怎么样？哎呀，我说福音的预况，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嘛，传福音就是靠神的大能嘛。哎呀，他说你不要看啊，有很多预工啊，做这些事情啊，也会有一点帮助的啊。他说可以将人来吸引过来的。但有一天我就在想，说主耶稣有没有这个方法啊？弄了一些很多的东西没有啊？我说。正是因为我们今天福音传不出去，不是因为我们缺少预工，因为我们今天有时候跟神的关系没有那么的近，我们今天没有把基督的生命活出去，以至于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话语真的是不是那么的有力量。问题怎么办？我们重新回到神面前去，不是再用一个另外的办法。我们越是用这些办法，最后怎么样？我们越是得不到从神那边来。所以一个弟兄讲了一句话，今年冬令会我很阿门。他说如果我们今天对地上的事情我们还有那么一点的寄托的话，完了，神那边来的路一定堵死掉。今天如果我们对地上的东西我们觉得还有点啊，还有点感情，我们觉得这个也能够帮一点忙，完了，从神那边的东西路一定会堵死。所以神让我们看到撒旦的权势，属地权势打破了，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不为地而活，我们应该不再受地的辖制，我们也不再依靠一切属地的。我话说回来，最后我们讲讲，我们仍然活在地上嘛，对不对？我们还是很现实的。那读到地上，我们地上的生活究竟该怎么办呢？圣经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这两节经文在旧约利未记上。利未记，我来读，大家翻到我来读。利未记第十一章第二十节，第二十一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啊，他们不能随便吃东西的，有些东西他们可以吃，有些东西他们不可以吃。这里神规定了，今天我们都可以吃啊，我们今天都可以吃，我们很幸福。他说二十节，他说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二十一节，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还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有翅膀的但你在地上你只能爬行走的，你就不能吃了，但如果你还能蹦跳的，神说你还可以吃。神为什么规定以色列人什么东西吃，什么都不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那绝对不是健康原因啊！今天有些人说是一看哇，有些东西胆固醇高，所以神说不让吃，不是，这完全不是神的意思。当然，圣经告诉我们，神为什么定这些律例，一个目的是要人服权柄。以色列人说凭什么我们不公平？他们能吃，我们为什么不能吃？神说你们是分别为圣，我要你们这么做你们就顺服。当然当中有一些的属灵原因，在这两条中有一个属灵原因，第一个，你已经有翅膀，神告诉你已经是有翅膀了，你照理应该是可以飞的了，今天地的辖制在你身上已经被打断了，你应该是属天的了，但是你还是怎么样？你还是用四个脚在地上爬，你还是那么的喜欢地上的，这个在神心中什么是可 真的。所以今天我碰到有些的地基督徒啊，他们说啊，我前些年碰到一个他在微软公司做的啊，他说我们慢慢就离开微软。我说为什么？哎呀，没办法，他微软啊，他让我们花时间花在地上太多了，为了主的缘故我们得牺牲，我们得放弃，我们到一个工资低一点的，也少花一点时间在地上的，能够更好的活在我的神的面前。感谢神，这是什么？有翅膀的，他不在眼睛在地上。当然我也知道，有一天啊，我在想，我们知道有些人就是特别有本事，我知道有一个运动员，但唯一的一个运动员，英国的，他是英国板球国家板球队的队员，他不光板球厉害，他橄榄球也打得好，他参加，同时在参加，他后来就参加一个橄榄球队，他参加这个橄榄球队，那个时候那个队从来没有打过败仗，哇，这个人很厉害。不光如此，这个人是英国足球队的队员，哇，一个人可以有这么大的本事，哇，那是真太好了。我也知道有一些啊神的仆人啊，哎呀，有一个神的仆人啊，他又是啊，他又是在国海外服务的服侍，又是要牧会，又有自己的事业啊，又是那个又是到处传福音，到处哇，我说神啊，我怕不得我有三头六臂啊，我没有啊。对，如果你真的有这么一个本事，神真的这么用你，在这个方面在那个方面都行，那么也感谢神了。但是我只能跟神说，神啊，我没这个本事。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这个本事，我们怎么办？我们唯有办法，怎么扔在地上怎么样？我们只有放弃在地上的。我们已经有了翅膀的，我们不能够再一直在地上走。第二，我碰到一些基督徒，碰到几个在纽约的基督徒，他告诉我嘛，纽约可不一样啊，纽约很爱主的基督徒，他们在教会也服侍很好。他说纽约我们上班离大概八个半小时吧，你中午那段时间，他说在纽约的人啊，你单程能够一个小时上班，你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大部分人上班来回就是三个小时。那我说那怎么办啊，我说那怎么办，哎，他说我们就用车上的时间读经啊，我们对着神，还是我们用这些神时间祷告啊。那这里面好像给我们看出另外一个原则，有的时候你也不得已嘛，有的时候你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嘛，怎么办呢？这是二十一节的原则，你有翅膀了，但是呢你也因为种种的原因，你也好像只能够用四足在地上爬行，怎么办？有一个办法，但是你有足有腿，你在地上蹦跳，这就说明这一只的这个这里面那个动物是什么，它有翅膀了，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它还是没有办法，真是只能在地上走，但它心中什么，他还能够跳，还能够蹦，他里面还带着这个愿望，我不愿意一直在地上，我愿意能够起来，我愿意能够数天。哎，这个时候神什么，这些是可以吃吧，你们还可以吃，这些神还是愿意。所以说我们巴不得我们真是眼目是看数天，巴不得我们不在地上走，但是有的时候你也觉得暂时有些环境也拦住你也怎样的话，但至少你应该像这个有一个蹦的心，有个跳的心，哦，能够往上的一个心，这个心神还是看着宝贵。所以在这里神告诉我们，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死里复活是个很丰富的内容，但至少告诉我们死里复活给我们看见一点，地的辖制被脱离，我们应该有一个属天的生活，我们应该有一个属天的侍奉，求神给我们是在看到那属天的意象，求神也带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让我们来仰望他，来见证出基督是复活的，我们也是死而复活，我们是属天的，地的权柄在我们身上，不再有瑕疵。我想分享就到这里，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是吧？愿你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是吧？你是在保守我们，说我们知道到有一天，哦，主啊，这一切都要过去，说到有一天，说神你的国天国要完全的彰显在地上，在如今的时候，哦，主啊，你这在你那隐藏的奥秘的国中，说愿意，说你帮助我们，说做出这样的见证，说今天世上的人他们不知道何为属天，世上的人说他们仍然在地的各样的辖制之 之下，但是我们这些已经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主你帮助我们，不光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天的，主要让我们经历，哦，让我们也向往，主要我们实在是能够过一个属天的生活，主要让我们，哦，实在是经历，主要地的辖制在我们身上已经完全的除灭，主你帮助我们，给我们里面一个开启，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主要让我们向上，主要让我们有翅膀，主要我们能够飞，主要让我们至少，主要我们能够来蹦跳，主要我们感谢你，主要我们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